佛所说经典无量千万亿，以说今说当说耳于其中，此法华经最为难信难解。药王，此经是诸佛密钥之藏，不可分布妄授于人。诸佛四尊之所守护，从昔以来未曾显说，而此经者如来现在犹多怨记，况灭度后。以说就是指的般若以前的经典啊，这都是相信和拥有。今说呢，就指的这个与《法华经》同席的《无量寿经》，这个《无量义经》，他仅仅说一夜生无量，没有说明啊无量归一，这个相信也容易。难信难解，那就是《法华经》啊，一出无量，无量归一啊，这个很难。比如一心记住十法界，十法界一心，讲是讲的容易啊，真是相信能够体会到不容易。当说呢，就指的大涅槃了。法华能够了解，那么涅槃经就更容易相信了。密钥之藏啊，就是盈而不说叫做密，总一切法叫做钥，真如实相，色蕴无外叫做障，密钥之障，不可分布。妙法莲华经法妙难信，没有智慧的呀，会得会有罪，毁谤会有罪。从昔以来未曾显说呢，就是佛陀呀，从前都没有说过这个道理，也没有说过罗汉可以成佛，也没有说过开权显师，看这个废权立实的道理，没有讲，所以叫做密。那么这个现在呢，诸佛密钥之藏啊，我讲出来，仍旧还有五千退席。佛陀讲法华经之先呢，三请三子有五千个比丘比丘尼走了，不听了，所以有多一计。佛陀在世尚且如此啊，何况灭度之后。药王当知，如来灭后，其能书次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，如来在为以衣服之，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。世人有大信力及自愿力、诸善根力，当知世人与如来共许，在为如来手摸其头。手摸其头就是受记了，如来共许就是我与如来不二啊。所以这个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的这个道理。那么所以是你要能够在如来灭度之后，能够受次书写读诵讲说了，佛陀就用衣服来盖你啊。那么为十方诸佛之所护念，保护你啊，纪念你，你有相当的信力，有自愿力，有善根力。所以这一点呢，那就是与佛共处，与佛共处，这是在佛陀灭度之后啊，讲经不容易。尤其在末法人的心量啊，跟法华经距离太远啊，那么也不容易讲啊，也不容易听啊。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。药王在在处处要说要读要诵要书，要经卷所住处皆应起七宝塔，即令高广严寺，不许扶难舍利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已有如来全身，此塔应以一切花香璎珞珍盖闯翻，极乐歌颂供养恭敬是尊重赞叹。要有人得见此塔礼拜供养，当知寺等 接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段文呢，是约这个处所的赞叹，在在处处啊，就是指的八相成道。你比如说，释迦牟尼佛从斗率天降下，脱摩野胎，住胎、出胎，甚至于啊，出家、苦恨、成道、转法轮、入涅槃，所谓在在处处，在《窝含经》里边呢，《窝含经》就是窝含，也就是佛陀呀。转法轮最初说的小乘法，世间的禅定，世间的因果，破外道的事情，叫窝含经。它这个里边呢，说明有四个地方啊，应该起它。第一是佛陀降生的地方。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佛陀降生啊，是在现在是尼泊尔，现在的尼泊尔，当时都是在印度了，啊。那么在这个树的下边，啊，蓝毗尼园，这个树现在还有，我们到印度去都看了，不过相当粗了，相当大了，里边长出了很怪很怪的这个种种的根枝啊。啊，这个地方应该起塔，那么现在也有塔了。不过这个塔呢，是这个西藏逃亡的喇嘛在那里住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这个印度啊，各个的庙宇，甚至于我们中国的和尚盖的庙，都是喇嘛在那里住了。我们中国和尚没有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发心的，应该佛法往西流。从前佛法从西往东走啊，现在佛法应该从东往西走，要弘扬佛法到印度去。我想这个时间呢，因缘呢，是有一定的。印度很苦啊，就是因为没有佛法，大家不懂，大家不懂。我们打这个庆的这个悟缘法师啊，最近要到印度去弘法，他要带着几个同学们一块去，这是很好的因缘。所以在佛陀呀降生的地方应该起塔，得道的地方应该起塔，就成道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呀、啊、有塔啊，就在菩提树，这个菩提树的旁边呢，就在前边，可以说在后边，这个塔是相当庄严。那么我们去看的时间呢，昼夜不停地大家在那个拜塔，都是外国人拜，但是没有印度人拜，印度人在门口讨饭，去了他就伸出手了管你要钱，但是他不拜塔，在那拜的都是外国人，当然我们中国人也算外国人呢。转法轮处应该起塔，转法轮呢就是佛陀在鹿苑里边呢讲窝含经的地方，相反的在灵鹫山倒没有塔。鹿苑里边有塔，甚至有五壁丘塔。入涅槃处啊，应该起塔，没有，现在印度没有。入涅槃处啊，那就双林，好像旁边有一个塔，不是在这个恰恰当当那个入涅槃的地方。 所以在窝寒经里边说明啊，这个四个地方应该起塔，所以在在处处要说要读要诵要书，这个里边就说明是五种法师啊，说受持读诵书写讲桌五种法师。这个五种法师啊，以法身相齐，那么法身就是《法华经》，所以我们讲这个佛陀的舍利是佛陀智慧的结晶，智慧的结晶。佛陀说这一部经典呢，是他智慧的成就。那么他这一部经典呢，比他自己的身体还重要，表他全体的精神，那比这个臭皮囊要尊重的多。所以《法华经》呢，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是这个讲能够讲《法华经》的，那就是与佛的法身呢一样，台湾话就干快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呢与佛共住，就是同起同坐同卧。注意这个经典呢与这个佛的色身以及佛的这个舍利这个关系，大家要搞清楚啊。我想佛法是人文主义，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了。经典嘛，就是它是用智慧的而说的，那这个智慧就比它的色身要尊重要尊贵。如果你要能够弘扬它的经典，那就说说明跟它的智慧形象打成一个。接引起七宝塔，应该啊起塔供养。换句话说，讲经的法师或者是书写经典的法师，他是为如来使，为如来所荷担啊肩负的，他就是代表佛陀，你就应该啊起塔供养他。这个塔是个名词啊，起七宝塔，用七宝来供养它，因为它的本身就像一座塔，法师的庄严，庄严就是塔。那么如果你用七宝来供养它，就等于供养一座肉身塔一样。这句话即令高广严师啊，那么要供养的话，你一定要高要广要庄严要这个种种的这个思物，不必再建塔了，不许扶南舍利，这个塔里边呢不必再装一个舍利。所以我们真正听过法华经的呀，对这个佛教里边的形象啊另外一个看法，境界高了，一举一动啊都不是在我们凡情所了解的，那是所以在佛经里讲但尽凡情别无圣解。你把你凡夫的情执分别的情执啊尽掉消灭了就好了，另外没有一个很殊胜的这个圣人的了解，像凡圣不二。我们现在见相作 在形象上起分别。可以说我们学佛的呀，四众弟子啊，都犯这个毛病，都在七情六欲上打转，甚至于拜个师父也在七情六欲上打转。这是我师父的道场，他有法会，我不能不参加，就是情。你没有分析分析这个法会是不是法，是不是正法？要是正法，就不一定是师父不师父。要不是正法，你就是我的老太爷，我也没有空啊。应该有这种观念。所以啊，他就讲说不必再难舍利了，因为他本身法师的本身呢，与这个法华经的智慧、佛的智慧相应打成一片呢，他就是舍利。我们谈到舍利的问题啊，要说交代一下，舍利叫做坚固子，就是人的身体呀、啊，用这个戒定熏修而得的坚固。所以你用火烧啊，烧不化，越烧它越坚固。但是舍利有碎身舍利，有全身舍利。全身舍利呢，你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六祖慧能是在唐高宗跟这个唐玄宗时代的啊，幼身不坏。再往下就石头西迁，是在五代天的时候跟着唐德宗的时候，这几个朝代的呀，他的幼身也不坏。再往下就是丹霞祖师，丹霞祖师就在宋朝仁宗啊跟徽宗的时候也是幼身不坏。再往下就是寒山，不是寒山师德那个寒山，就是勇敢的敢下边高一个心那个寒。寒山大师是在明朝明世宗以及明熹宗的时候都是幼身不坏，这叫全身舍利。你比如到民国，我们慈航法师跟这个青莲法师也是幼身不坏，也是全身舍利。碎身舍利呢，你比如释迦牟尼佛灭度的时候，自己在里边呢发出了一种智慧火，把这个身体烧掉了，不是外边的火把它烧掉，外边火自己用智慧的火把这个臭皮囊烧掉了，结果得了很多很多的舍利。所以当时啊，这个弟子啊，他这个罗汉啊，大家对这个舍利就眼睛红了，总想找一个拿回去供养。这个迦摄尊者啊，就讲话了，迦摄是个长老了，他你们不要起贪心呢，这舍利啊，是给他们信徒做福田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份儿，我们不必抢。注意啊，我们出家人不必抢舍利啊，这个舍利应该是善男信女啊拿回去一颗啊供养啊求福求慧。他说我们的责任呢、啊、要解记经典，就是把佛陀所说的这些个开示啊，把它分门别类的啊把它记载下来，流通到后世，这是我们出家的责任，不必争佛陀的舍利、啊、这个原则我们大家应该懂。那么尤其现在如果真正长老要有了舍利啊，那徒子徒孙争得不得了，不要啊！我的看法，我死了都不要舍利，最好不要有。你有了舍利干什么、啊、甚至我死了我连这个骨灰都不要，我们现在拿这个身体当做我呀， 了之后拿一个骨灰就当作我，我还没有亡哎。那么如果你再有了舍利，你拿这个舍利当作我，注意啊，这是毛病啊。哦，这个是我的舍利，我，这是我一摊灰，干脆不要，电视烧了，什么骨灰也好啊，舍利也好，一起往海里丢，把这个我都把它消灭了，没有我了，没有我了，你就无所寄托，无所寄托，你心量就大了。心量就大了。我们呢，一个人呢，心量小，小到你认为你这一生最得意的事情，那就说是你的心量所寄托的地方。我们常常要是问话的时候，你这一生最得意是什么？你就是津津乐道，好像这个地方你的境界就是这么大。我想各位知道这个滕王阁。啊，王勃做这个《滕王阁》里边有两句话呀，说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这两句话做的他是得意之作，《滕王阁序》里边这两句话为精彩。他到这个交趾国，现在云南呢，去看他父亲，坐船，啊，船翻了，掉到海里去了，他这个灵魂不散了。天天在空中叫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我不是给你们讲故事，注意他这个故事的这个前因后果。那么一个老和尚啊，名字我忘记了，他说王勃呀，你这两句话并不高明哎，我可以给你改哎。他说落霞孤鹜齐飞，秋水长天一色就好了，你这个雨呀、啊、共啊，这两个字是虚字，可以不要，是多的。那么就把他这两句话给他说破了，不值钱了，不讲了，再没有这个声音了。注意啊，我们呢，这个精神凝结到某一个事物上，我是不亡的啊，可以被他，可以被他牵动了，牵住了。你像关公关云长啊，临死时候把头叫人家砍掉了，他也是灵魂不散，还我头来，还我头来，总因为这是个大问题，你怎么把我头给我砍掉了呢？关这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后来也是这个老和尚啊给他说破了，说关云长啊，你过五关斩六将，那些个头你还了没有啊？就把你一个头砍掉了，你就是这么放不下呀？后来他也不喊，那就是把他这个凝结的东西啊，打不开的东西啊，给他说破了。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，神经病。神经病呢，我想在学佛的人呢很容易得，他就走过一个危险的一个房子，他就说哦，你走的这个地方很危险的，这个墙要倒下来啊，会把你砸死。那么他回家了就念念不忘，这个地方不敢走哎。他就问他这个太太，他说如果我要被这个墙砸死了你怎么办呢？他说那很简单的，我就嫁给隔壁那个王达，一个姓王叫王达了。哦，他这神经有点错乱，受不了了，他还没有死，他太太就想嫁人呢。有一天呢，这个墙壁啊真倒了，但是没有把他打死，他人告诉他哎呦那个墙倒了，他说打死了人都没有啊，他说打死一个人 什么人呢？王达。这个王达叫这个墙壁打死了，他这个心里面整个放下了，哎呀，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我的太太不会跑了。所以神经兮兮的，就是有一个问题你没给他解开，你要把这个扣给他解开呀、啊，就没问题了。所以是、啊、这个舍利啊，那就是精神的凝结。如果你要能够看破色身也好，精神也好，说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那倒无所谓，舍利不舍利，不要管它了。如果我们真正说念念不忘的说我有舍利呀、啊，甚至于没有舍利，还要制造出来说这个人法师死了，烧出很多舍利，骗人骗鬼呀、啊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、啊、在唐朝唐宪宗的时间呢，韩愈，我想大家知道啊，大文学家。唐宪宗想迎佛的舍利啊，在陕西的地方，在凤翔，就是现在的陕西啊，去接佛的舍利来供。韩愈就上个表，再三的反对，说佛是蛮夷之人，我们大中华不应该啊，这个迎他这个外国人的这个一颗骨头。就等于我们现在台中日月潭那个玄奘大师一片骨头而已，我们还给他起这么大个庙。他说这个与这个道统不符，当然以法统也说不通，还说一句不好听的话。这个唐宪宗这么一发脾气，把他贬了，贬到甘肃去了，做刺史。啊，后来呀、啊，他感觉不对了，后来跟这个大癫和尚走得很密，那就是他的智慧没有开，不了解这舍利啊是怎么一回事情，所以这个事先反对，事后啊赞成，尤其他的这个学生了拜这个药山。做师傅，药山禅师是马祖的弟子，李敖是韩愈的弟子，他是做现在叫省主席，那个时候叫刺史，后来做一个福性论啊，那么后来做圣这个宋明理学的根本，宋明理学就根据这个福性论呢而创的这个理学。药山呢在江西，因为当时禅宗的主事啊不是在江西就是在湖南，所以后来叫做跑江湖。跑江湖啊就是跑江西跑湖南，我们现在把它用错了，江湖路啊，说你是江湖，其实江湖应该是很好啊，江湖是禅的嘛，跑江西跟湖南。所以这些个事情啊，舍利啊，我们应该有个认识，不要强求，不一定说你没有舍利就说你没有道德，这句话没有标准，也不能说你有舍利有道德，这句话也说不通，因为现在这个火化呀跟从前的火不同，从前的火呀，过去我们在大陆上人家出家要死了，下边放了很多的木头劈柴呀，棺材放在上边公开的烧，这个火候啊很温和，舍利能烧得出来。现在这个火，那个殡仪馆的火很厉害，用电用油，你什么东西都给你烧化掉，可千万不要拿这个有没有舍利来评定一个人的有道无道，如果有的话更好，没有的话呢那也是啊不同的因缘。所以这个舍利就是代表佛的生身，但是法华经呢是代表佛的法身，舍利是右
是肉身烧的吗？
经典是佛陀的智慧说的嘛，智慧是法身，舍利是应身，所以不许腐烂舍利。既然有了法身呢，应身的舍利、色身的舍利。